各位讲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正中分的经文呢、啊，算是告一个段落。今天啊，所以就正中分的进行果的部分呢，我们的所观境，我们的略说修行，以及今天要讲的两种圣果，进行果这三分呢、啊，我们今天会把果的二一啊这个部分圆满。然后后面呢就是赞叹这个本经功德跟摄咒流通。那这部经跟一般经比较不一样，没有明显的所谓的续分跟流通分啊。主体来讲，从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其实就已经是标举当机众的菩萨，然后呢再换舍利子啊，就跟我们讲这个以果地觉为因地法行，这样子开始谈所谓的进行果这三分，到这里呢就算结束了。即便是传我们的咒心啊，也都还是在进行果修行的正中分范围里面，没有明显的流通分。那么当然有人说呢，它是摘要至整个十六分般若，那有人说它是独一法会单独去宣讲的。我比较会依前文来看啊，就会把整部心经呢当作是般若法会当中啊一开始啊大众恭诵啊的一个咒。所以整部经其实它就是咒。那咒心呢就是我们下一回要谈到的嘎嘎嘎嘎那一段啊。那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就是两种圣果。我们请把课本呢打开98页最后两行，然后呢对照第五页。各位手一方面放在99，一方面呢翻前到第五页。本经的第一个观自在菩萨，在优赞的地方呢，窥觉法师就把他本经略有二分分开了呀，啊，略有二分分开了。他说啊，今此经中略有二分，出观自在等破二执显二空，对不对？所以我们到了上个礼拜，以无所得故那个总结，就把破二执显二空，二空所显的真如就是无所得般若波罗蜜。这算是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然后呢接下来先举菩提萨埵，再标举三世诸佛，就是要探二一得二利。一的意思呢就是生命，生命的开始啊，生命的意思啊，生命的来处。我们呢有两种转一的圣果，一种是涅槃圣果，一种是菩提圣果。涅槃圣果呢叫做因一，也叫断德，白板上有写啊、哦。那么果一呢就是菩提。那有人就问了，为什么不是先菩提而后涅槃吗？有人说是依着菩提正涅槃，不是。涅槃本身主要指的就是那个智慧。什么智慧呢？涅槃不可得的智慧。你做证了一个涅槃不可得的智慧，就叫做涅槃德。而不是去找一个涅槃去那边住一住啊，那个看法不一样。我们下文呢、啊，再好好的依着优赞来解释。所以生命的两个最殊胜的依止，就是心呢、啊、最清净的两个功德啊，在因地法行就是要以涅槃为上首。而涅槃是什么东西呢？涅槃其实就是涅槃不可得，把这个道理搞清楚的智慧。那么它的果一就是你已经究竟圆满成佛以后，还有一个生命的功德。什么生命功德？讲起来呢就是五种法身，或者是佛的四身。我们白板上有写，主要是佛的法身。依着佛的法身呢有四支菩提。四智菩提是指佛法身而展现到生死界的一种有为功德， 啊，有为功德，我们下文也会谈。所以依着这两种生命散发出来最就近清净的功德呢，就是贪恶依，称叹这两种生命的依止啊，可以散发出两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因地法行以涅槃上首，就可以知道你一定还是要以解脱道为根本。涅槃就是解脱道最就近的功德，你自己一定要让你的身心不系缚于烦恼障跟所执障。如果你生命还是被烦恼障、所执障、二执二障困扰着，系缚在世间三世流转，你根本什么事都做不来，所以一定是以涅槃为上首，得到涅槃不可得的智慧，这件事情是解脱道的一个究竟圆满的功德。然后呢，才有满证之后佛果位当中有104种啊，有人乃至于说108种，那当然就近法义的，我们本经就讲到104种佛的不共功德，他有为的功德呢，就展现在四智菩提上面。那么随着二乘菩萨呢，就会有所谓的他受用法身，那他受用的这个他受用身，对的，我们欲界的人天呢，就有所谓的变化身，而这些呢，都是从自受用的有为功德当中展现出来的。那自受用的功德当然是他自己修法得到的菩提智慧。所以我们这边所讲的菩提德呢，智德呢，指的就是这104种佛不共的功德，就是心展现出来的功德力。而这个功德力呢，当然源自于清净法身，我们也是在华严经叫做毗卢遮那佛，就一切佛的清净法身。那它不只是一切佛，一切众生的清净法身也还是毗卢遮那佛。我们一般讲三皈依的皈依啊，皈依佛，皈依的就是法身佛，或者是自信法身佛，这就是这个，这是最胜皈依啊，最胜皈依。那么皈依法呢，那个法当然还是涅槃法。皈依僧呢，当然是见到乃至于究竟满证的圣僧，这是最圣的三皈依啊，而不是在向上的皈依，那这是方便的说法。那么本经就很简单，初以观自在一直到以无所得故来说明破恶执的因地法行显恶空的修道智慧，后呢举出菩提萨埵的因地圣果，就是涅槃，以及三世诸佛果地的功德，谈的是菩提。所以菩提呢，并不是用来证涅槃的，涅槃本身就是无为法，它是自性本有，不是因修故得的，可是它是由修德来显出自性涅槃的性德，这倒是真的。那么菩提是干嘛用呢？菩提老实讲呢，在我们的五分法身呢，就叫做解脱之见。所谓解脱之见者，就是把自己的自证量找到很多方便善巧的语言，或者是神通示现，为众生来开示悟入佛的之见。所以菩提是为了要解说自证境界，让众生同证涅槃的一个啊辩说的智慧。那么于是菩提在哪里生呢？菩提当然就是从涅槃当中流露出来的自性功德。你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对于涅槃的体会有多深，把它的道果讲清楚说明白的这个智慧，就叫做菩提。所以菩提绝对不是自己在那边用六识心理解啊、想象啊、归纳啊、演绎啊、分析啊，那些语句，那些语句啊，都是在佛的自证量流出的语言之后，部派的论师们呢，在为他做各种的注脚，求其因明，到底所有这些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去找到这个果的因。所以先有圣果的智慧，语句的敷衍，才会有论师们追求这一些果觉、果地觉，它的因地法行应该要有的论据。所以所有的注脚都只是在果地觉佛的正量底下的论据啊，论据。觉本身老实讲，如果要分，就是觉与不觉。不觉，你知道是不觉，其实就是觉， 觉跟不觉又不能分这两件事，所以有禅师才会说啊，那个知字一知字一字啊，就是那个知道明明了了知，无明明相应处的那个知，就是菩提，是让众生知道我的涅槃的心地风光，那个叫做知。因为你自己证到哪里，你讲到哪里，对不对？能够讲得明白，是破你的所知障；能够证得清楚，就叫做破烦恼障。啊，所以这些东西的关系呢，都在无二性当中呢体会啊。各位一定要这样子去体会，不要在文字上做解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先讲啊本经的二分啊，回到九十九页。九十八页的最后两行就来开始进到二一叹二一说二立的这一段经文。首先呢，先讲因一。我们请看经文，经曰：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一切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短短的这几句话呢，悠赞呢，倒是把他的次第俨然说的那个正起的修道次第非常清楚，而且发现。他就是十二支缘起的顺逆而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底下悠赞的解释就好了。首先他举圣义地来说啊，标举圣空者言，正圣义地的菩萨呢会这样来解释这段话。先标举我们本经的二分，前文呢从观自在菩萨到已无所得故，破了二执，广显而空。接着底下菩提萨埵三世诸佛底下呢，叹二一张或二立，我们已经在标举的科判当中看到了。那么这段文呢，指的是二一分当中的因一。因一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我们入资粮位一直到实地真如，都叫做因一。金刚预定之后呢，才叫做果一。而一是一什么呢？一般若波罗蜜多故。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呢？无所得，因为前面已经标举了以无所得故。当你能够用无所得般若波罗蜜，无所得无什么？无能得有得，无掉有得无得，把能所恶取，把恶得有得无得，这一切的一切的颠倒间，通通弄清楚搞明白。那是我们因地修行要干的事儿，所以这边所称叹的就是这个因一。那么从入资粮位圣解行地到见道位修道位实地真如这一段，都是以涅槃为上首，就是为了要去体会涅槃，生出涅槃的智慧，这叫做叹称叹因一。因一呢是为了要断障，断什么障呢？烦恼障所知障。因为有烦恼障所知障呢，所以你才会有三界的杂染。那个染是三杂染，三杂染指的是什么呢？烦恼杂染，依着烦恼杂染的逼恼性呢，你会去造恶业，就会有业杂染。业杂染呢，缘成就之后呢，就会有生老死的苦果显现，那个叫做生杂染。因为你只要离不开恶障，就会有这三杂染的流转业果相续。那么你只要断了二执二障，自然三杂染的世间流转业果就断了相续，破了和合，这个是有大利益的。这个利益呢就叫做解脱得，也叫做断得，也叫断得。什么的断得呢？其实断也是无所断，断只是不受系缚，断只是不受系缚啊，不受系缚。各位要对无系缚这件事情呢来体会无分别啊。那我们从头到尾讲这个事情很多次了。一这个字指的就是前面所说行的一名。那么行是行什么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故。其实般若是没什么深跟浅的啦，深的意思呢就是入意趣得秘密的意思。你只要正确的使用我们前面所讲的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然后呢修我们的六度万恒的眷属般若，然后在一切境界当中不妄求知一切境界，就观什么呢？观唯识无异。你能够常作如是观的话呢，就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啊，这我们前面续分一来就已经讲过的事情。那刚才上课前还有学长在问，维斯教官在这里边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待会会从道士里去看。就在最后的境界般若，境界般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维斯观。你用名义之行差别去照见什么呢？五蕴皆空，对不对？什么叫照见五蕴皆空？悟入三种无性，又知道并非一切全无。这种中道实相的体验体会，就叫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般若。好，我们最后呢会把全经哈，全经魁寂法师的幽藏的文呢、啊，他的道次第，从道里面到他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呢，再跟各位整个通盘的做一些整理。那么这边所谓的一就是行的意思，行呢就是心的意思。你从散心位的凡夫到了佛果位，这边当然讲是菩萨了啊，即便满证之后的佛果位，他还是有行相续。可是呢，这个行相续的功德力呢，差别呢就像是天跟地一样的悬隔。这边的一，一就是生命的意思，就是升起的意思，就是心相续的意思，这都意思都是一样。你只要能够用般若来生心，般若就是无相，般若是无所得，无所得还生什么心呢？就是生出五般若的心。我们往后头看到99页哈，倒数245行，先看这段文，这段文是今天我请各位一定要记住的，怎么样依止般若起修。依止般若起修呢，唯识论呢就讲十种法性。本经幽赞呢在如印者言这边标举了五种般若。他说啊，菩萨常识，这个常这个字呢就代表两件事情，无间心、因众心。无间的意思是不夹杂，不夹杂，一切时一切处，你的思维的所缘，你的作意的善巧，全都是他。你也从这个道理当中呢流露出来你三业清净的功德，所以你的进行果全部依他，那是无间。因众就是完真的，怎么样完真的呢？往涅盘处去，断恶执，除恶障，这是因众心。你不夹杂的，完全以涅盘为上首，断恶执，除恶障，显了恶空的智慧，用恶空推动你的清净三业，谓之常，谓之无间，谓之因众。那么你这样的无间因众心干什么事呢？圆说文字，说当然是佛所说了，就要以佛所说的文字教相为所缘，然后呢学起观照，依着文起观照。何谓观照呢？观照不是去想文字的内容，而是把依着文字把心摆成那个样子，然后去体会你的境界，那叫做学起观照。寻观实相，寻当然是依着语言去寻思了，寻思观就是观这一念的寻思心，你看你怎么样起语、起言说、起想、起见、起分别，去看见你的心变化的过程。你依着三摩地心起三摩地的形象做思维修，观就是照见这一念寻视其余起见起言说的心路历程，去看见无常，去悟入无常，去悟入空无我，那叫寻观实相。有人就把思维的本身，思维的本身是次第的，是言说性的，它不是圣意啊，它是帮助你成就正念，就是心能够意念不失佛的功德，把心摆成跟佛的功德心那样子的依他起的状态，就寻观实相，把心用得像佛。那么用这样子的如来心呢，修持眷属，眷属指的是六度四摄，用这样子的智慧去推动六度四摄的菩萨事业。而菩萨事业老实讲，它是一个创造一种平台，让你自己跟众生呢在这样子的净土法界当中呢去同证涅槃，是为了要创造这样子一个净土因缘。 于中底下这句话才是整个的关键，不妄求之一切境界，这是我们前面五般若的境界般若。一切境界是我们的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包括什么呢？包括前四者，圆说的文字、学起的观照、寻观的实相跟修持的眷属。从你起心动念到圆所观境界起行，然后呢正果的这一切心路历程，初分来讲它唯是无意，对不对？入理来讲，三性所显的三者无性，那一切性又不是全无，入中道实相。于是呢，你于所知相当中就离了有无一意的细论分别，离了细论分别就叫做不妄求之。你能够急于分别，离一切分别的细缚，就叫做不妄求之。这样子的五分般若的法心呢，就叫做一般若。你的生命，一个菩萨的生命，就是常做这五件事儿。用无间应众的心呢，圆说文字，学起观照，寻观实相，修持眷属，于一切境界当中呢，不妄求之。用圆觉经来说呢，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再差劲一点，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对不对？再差劲一点，有所谓的五庭心观、四念珠观到四种法界观，次第其想，次第其想，是圆觉经当中呢上根、中根、下根三品的行法。你把生命一直在这样子的般若修行的道次第上面，就叫做依般若。依般若是为了要证无所得，但是依着无所得生心，那个心呢就是如来，那个心就是如来。你如果能够这样子依止生命的话呢，就会有什么好处呢？回到前文第二行，挂者曰藏，爱者曰居。什么叫做居呢？居啊是居爱，各位加上个爱字。藏啊，藏其实就是三杂染的因，所以可以加个染字，藏染跟居爱。藏染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执二藏所生的三种杂染，我们刚刚讲过的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时间流转的因果事呢全部都是它。挂者呢就是你把生命呢挂在三界流转业上。爱者呢，爱是居爱，居爱谁呢？不是居爱二乘，是居爱菩萨。走不出去，走不出去你自己的法界，你只能讲你懂的。众生的困难，众生不能够理解你的部分，你也完全没有善巧方便，这个叫做居爱。所以呢，魁寂法师才把挂通烦恼障，请看到倒数第四行，挂则微曰烦恼障。为什么你有烦恼障呢？因为你不得涅槃。到了你烦恼障之后呢，涅槃还是无所得，很好玩吧？你有烦恼障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不得涅槃智，对不对？系在境界五蕴的有为事上，不能处理。到了果地呢，你离了烦恼障之后呢，你证什么？证涅槃无所得，一样一个不得涅槃，因地受系缚，果地呢得解脱，好玩吗？自己深度想想看这个事儿。而爱者呢，爱曰所知障。你为什么会有所知障？智慧不周遍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怕鸡不要怕，点闹的不要鸡，对不对？开了机呢，像我已经搞了两三天了，我的那个无线滑鼠找不到 mouse， 找不到那个接收点，你搞半天就只能在手里画来画去啊，对不对？按照手手一下子它就让它能够接上去了啊，找到那个周边的。你学过就会，你不学过，你没有去操作，你不会就是不会，对不对？人家说了怎么怎么做，你还是不会。因地是这样，果地呢，你断了所知障之后呢，还是照见什么呢？菩提无所得，对不对？菩提无所得， 知识无用论。这无关乎知识，无关乎知识，顺着法性就是了，啊，顺着法性就是了。怎么样呢？也都是方便而已嘛。或卦即爱，卦其实跟爱是相通的呢。因为在这个大乘的观点当中呢，因为你的所知障不清净呢，你有居爱故啊，你又要硬干啊，愈合愈离，所以会才会起三杂染的烦恼业。所以呢，所知障呢，又是烦恼障的根本。所以卦即爱者，具通二障啊，具通二障。你不能够升观五蕴呢、啊，一切皆空啊，你就会被五蕴的生死业果相续呢，产生了二执二障。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能够依般若的话呢，就能够离二障，而离二障只是证到涅槃无所得，菩提亦无所得，啊，这很吊诡的事情。只要能够无挂碍，怎么样呢？就可以无。无有呢啊，恐怖。何为恐怖啊？在拜板上译者优赞的如印者言，我们看一下99页倒数第三行下面，恐怖者为五种部位啊。这五种部位啊，我年轻的时候一看就已经看透人生了，这是人生要追求的五件事情。原来人生所追求的很多事儿都来自于要远离这五种部位而已。我们就是怕心中阿赖耶识当中，或者是下意识当中最深层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归纳起来，害怕这五件事。哪五件事情？第一个，活不下去。可是呢，活不下去这件事情呢，佛法有一个很精辟的解释。第一个，五种部位的第一个，不活位，有分别我滋生爱起，以为你的生命呢，是靠你今天呢所依止的资深受用而有的。所以我们怕没有这口气，我们怕没有这个身体，我们怕没有父母依护，我们怕没有老婆感情的依止，我们怕没有孩子奉养我们的老年，我们怕没有钱过日子买东西吃，我们怕刮风下雨，我们怕呢日晒雨淋。什么事情不怕？你以为你生命的品质就依赖在这些东西的顺心如意上？哪里不顺心呢？哪里不如意呢？我很喜欢的一个老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演了一个 instinct 本能反应里面，他在黑猩猩那里大猩猩那里悟到一件事，因为他做那个动物观察，所以就要深入那个黑猩猩的群落里面去。那慢慢呢，他从远远他开始要表现很屈服，所以蹲得很低，你一定要比那个大猩猩那个首领猩猩还要低，然后慢慢去讨好他啊，送果子给他吃的，那个慢慢你才可以被他在他允许的情况底下接近那个群落。后来居然那个首领猩猩的老婆，那个母猩猩居然让他的小猩猩给他抱，给那个安东尼·霍普金斯抱，还拿手指头去触他的身体。而那个时候你在旁边不吃醋哦，任他这么做。然后呢，他开始觉得他被这个群落接受了，一个人哦，很尊贵的人哦，觉得被一群 animal 接受有这么高贵的事儿。那后来呢，嘿，下雨了，下了大雨，倾盆大雨，他就拿那个我们经常在外野外的那个蚵仔田的那芋头的叶子拿来就顶着啊，顶着头，怎么顶？那个大雨还是全身湿，他发觉顶不住了，干脆把那个叶子也丢掉了，就是淋雨也就淋雨呗，对不对？他发觉原来生命不靠这些事嘛，对不对？能够在感情上顺着一个那样子的生命形态，而完全融入一个生命的群落里面去，没有障碍。那个在生命境界的一生世上无所障碍的那种风光啊，那才是真正的生命品质。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担心害怕的那些事儿，你以为那个东西就是让你生命有品质的依靠吗？ 因为你太信这件事情了，所以只要那个地方匮乏，那个地方不如意不顺心了，在那里会生出很大的恐怖啊。为了避免那个恐怖，你看看还没破冰先怕破冰，还没捞先来怕捞，然后开始要去恐怖这些事情呢，预做很多的安排，可是你都没有去做对的安排。什么样安排是对的？对这件事情没有恐怖。你如果依着恐怖去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你还是会恐怖嘛？你没有解决恐怖这件事情嘛？恐怖从头到尾你做不做你都还是有啊，恐怖从来没有解决过嘛，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样看清他的实相，怎么对他不恐怖，然后你还是可以去做一些防护措施，不就是加保障了吗？根本的保障没有，你去向上做那些假把式一点用也没有嘛，最后都是别人得嘛，干你屁事，增加你遗产的纠纷跟障碍而已啊。什么叫做远离恐怖啊？这个能够认清实相才是真正的远离恐怖。很多恐怖都由这个来的啦，都由这个来的，原因只是因为有我，又把我等而下之，就挂上了这么多的资深受用的工具，把这些资深受用具当作我所有，我都没有了，什么是我所有啊？对不对？第二个恶名位，恶名位，你看本经在这部优赞当中，魁地法师这么定义恶名位：行不饶益，有希望起。行不饶益者的意思呢，包括两种：第一个呢，自己做的不太顺心；第二个呢，别人触恼你，都叫做行不饶益。心呢，起了一个不饶益想。当你心在困顿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什么心呢？有希望起，就希望呢，这个冤憎会啊，赶快离掉，不要会了，对不对？求不得，赶快能够得，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让你心生不饶意想嘛，对不对？于是你就愈合愈离的想法，那是恶名位。可是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的一般对恶名的位置啊，还不是这个，认为名利这件事情很重要，别人对你的一种好的印象很重要，所以你要做好你的形象管理。啊，什么是形象？就是你在人事应对今天当中的一种礼貌啊、规矩啊，一种维护你形象的有所作为。这一些我同意，在有为法在世间道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你一样可以做这些执行，可是你可以远离一件事啊，心不饶意啊。你何必心中有所谓的仇怨呢？以及所爱呢？为什么要令爱不远离呢？为什么要让仇怨不相会呢？你这个希望心不就是苦的来源吗？这些希望心不就是让你身心不自在的理由吗？问题你有什么，你讲一个道理，为什么需要有愈合愈离的想法，你告诉我啊。度丢的度丢啊，它就是一个因缘果圆满的刹那显现，显现就是度丢啊， happen it happens，已经发生了，你让它不发生，你不是很愚痴吗？你不是很愚痴吗？这叫做恶名位。名者心也，你不要起恶心嘛，你不要起不饶意想嘛，有什么东西不饶意呢？有什么不饶意呢？谁故意跟你不饶意呢？对不对？对这些怨憎会求不得，你何必生苦的心呢？那这些东西都不以为苦了，何来名利追求的这些问题？有那是福报，福报还得有智慧去驾驭吧，对不对？福报没有智慧去驾驭，它就是业障，让你学不到佛法。第三种不会，死位。什么叫死？有我才有生死嘛，知道我就是一个学智慧的法器，对不对？又不受一生一世的限制，你能够这样的了解，了解我不是很舒服，不是很增长广大的一片天地吗？你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对不对？把我当作这一期生死，把我当作我今天几岁了，把我当作我现在老了，把我当作各种受量分别段落的一种变异想。请问这些变异想不就是你苦的来源吗？
如果有人拿一个返老还童的药给你，你要不要想啊？吃吃了之后呢，回到你18岁的懵懂无知的年代，你要不要去？我就问，如果能够保有我现在说的智慧，你让我年轻身体轻安健康一点，我要。可是如果回去之后呢，我今天呢活了50几年了，55年的智慧通通会丧失掉的话，咱家不干，咱家不干。你用我青春不换，不换我这50几年的智慧，我换不回去。可是有人就愿意换，只想求不死。生死是告诉你涅槃的智慧的实相。生死因为有我才有生死想，生死想就是我们苦的来源。你希望没有生死，你直接看穿生死的实相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天看听到偶尔转到一个谈话性节目，很多艺人就出来告诉我，因为他们想要脸上没有半条皱纹，所以就打了一堆的肉毒杆菌在脸上，最后呢连笑都笑不出来。为什么呢？整个脸皮肤绷紧，连法令纹都不见了，嘴巴啊笑是看不到牙，连牙齿都看不见，更不要说牙龈，整个脸这样绷得紧紧的。贵宾他大面孔嘞，戴个面具，查查都没叮当。爱美爱到这种结果啊，真是没智慧，对不对？刚好就好了，对不对？还要又花钱去打解药，好贵的，去挡过去挡，住他解挡啊，过来住就得挡解除肉毒杆菌太多的问题。哎，有我见故，实坏其想。这是第三种部位，第四种部位，恶趣味。恶趣是果，你不造因不就好了吗？啊，什么？这里面就定义了什么叫恶趣味呢？不欲诸佛恶业所起，知道自己有三恶道的这个业因呢，就怕到三恶道去受果，然后呢，求哀忏悔，求哀忏悔。啊，我那天看一个人间卫视的连续剧，然后呢，有一个男主角啊，可能是破伤风啊。感染生病，在柴房里面，然后呢，他的一个童年的玩伴啊，一个第二女主角就在那个地方跪着柴房啊，向天地啊求告，说地藏王菩萨，请你不要带走他。我说你求地藏菩萨不带走他干什么？地藏菩萨是难道是阎罗王吗？我就看到很多人民间信仰，真的把地藏王菩萨当了阎罗王。地藏王菩萨干嘛把他的生命带走干什么？对不对？地藏菩萨如果带走一个人的神识的话，一定是带他去净土的，干嘛去带他去三恶道干什么？啊，这个是很好玩的事情。啊，反而另外一个第一女主角在她的书房画三尊观世音菩萨，就观世音菩萨视线入她梦中，令她慢慢的苏醒过来。真的是民间信仰对观世音菩萨跟地藏王菩萨的差别功德待遇。这才是恶趣味啊！佛光何时不照耀你啊？